盼望你们能够饶恕我这个今天讲话的声音不大对劲哈，因为在离开中国的时候就开始有些感冒，然后一直在咳嗽，愿主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一段信息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同时呢，今天我很感谢圣灵的感动啊，代唱诗的做主席的祷告，其实已经帮我要讲的东西讲了一半了所以感谢神哈。那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啊，虽然都非常熟悉，但是我盼望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段经文啊。第一段呢是在马太福音，first page。第一页啊，对，马太福音28:18-20，这所谓的大使命啊，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所给的。好，那我们一同来念，假如你翻到的话，我们一同来念马太福音28:18-20，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段时间给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啊，而且这个命令也是给我们今天所有相信他的人的一个命令啊，这不是选择题啊，是一个命令式的，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好，那下一段呢是在约翰福音第4章。这稍微长一点哈，我们还是来一起来念一遍哈，不清楚是不是每个弟兄姐妹对这段经文都很熟悉啊。约翰福音第4章，我们从第1节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开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了那活水。夫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省俭又生，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给了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在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 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问对问说：“莫非有人拿食物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除去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没有劳别人劳苦，你们想他们的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在圣经里面常常把这重要的信息不断地来提醒我们。主啊，当我们刚刚念了这两段经文的时候，也求主你的圣灵来到我们心中来感动我们，因为你的命令是要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今天我们得到你福音的好处，我们在这里也当遵行你的话。我们也感谢你，你教导我们要遵行你的话的时候，你从来不是自己不做榜样来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透过在约翰福音四章里的记载，你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榜样。愿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自己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讲到大使命，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哈。那这个，我记得在上一个主日学的时候，这个郑传道在讲到这个主再来的事情，所以他就问弟兄姐妹说：“假如主耶稣明天来，你们今天会做什么？”在座的大概有80%。反应都差不多，我一定要赶快把福音传给我的亲戚朋友家人我一定今天赶快就去告诉他们这个福音千万不能错过，因为明天主耶稣就要来了那其实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主耶稣明天来今天才传嘛因为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实际上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传福音是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可以的所以我们透过这节经文再次来提醒我们。那今年我们都一直在讲一个主题，就是要建造神的家神的家就是那些认识神、相信他、遵循他的话的人 的家啊。当我们在建造我们属灵的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家的成员都是因着别人传福音给我们，我们认识了神，所以成为家的成员之一。那我们今天已经相信的人，我们就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那我们教会在下个月啊，我们就有一个布道会啊，我盼望借着今天的信息和下个礼拜的信息啊，来提醒我们啊，我们虽然不能像我们等下要读的像这个主耶稣啊那样子的有powerful 的是去把福音传给人，但是我们都可以来参与传福音的事情啊，我们可以邀请我们的朋友，邀请我们的亲人，不要等着耶稣基督明天再来。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啊，邀请我们的亲戚朋友啊，来到我们中间听到福音。是下个月的18、19、20三天，我们有布道会啊，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日子记在你的心中啊，也愿意啊，能够在这个借着布道会的机会啊，把福音传给别人啊，福音传给别人。那我们提到这段这个大使命啊，这个都很熟悉啊。那这里呢，我稍微提一下啊，真正的来解释这个大使命呢，是乃是讲到，因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他差遣我们，所以他说，所以我差遣你们。啊，那这个整个句子的里面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主要的动词是讲到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所以等等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传福音，也许跟我们平常所听到的传福音有些不一样，啊，他真的是做到听到福音的人愿意做他的门徒。啊，愿意做他的门徒，啊，那所以去是必须要的，因为假如我们不去，你就无从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那使我们做万民做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乃是要将耶稣基督教训我们的每一件事情，要教导他们去遵行，啊，教导他去遵行。我们也同样看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的确确听到福音以后，他做了这件事情。那。我刚刚在祷告里提到了，我们怎么样去？啊，因为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这个题目蛮大的，啊，很感谢神，我发现在读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呢，不论他教导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比如说你们要饶恕人，他都先做了榜样给我们。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好像我和父彼此相爱，啊，你们要饶恕人，就好像我先饶恕了你们。啊，那今天呢，提出这个大使命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也在亲自做了个表率，啊，就是我们刚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读到的，啊，所读到的，啊，所以，啊，感谢神，我们主耶稣是一个最好的老师啊，最好的老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些什么事情。啊，给我们看见什么事情？首先呢，我们要去，其实我们有很多的障碍的。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人有这个个人传福音的经验但是我大胆的假设一下，不是所有的人对不对？我大概没有猜错哈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人要讲的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非常的有这个 hesitation 啊，就不大会马上出去哈。那其实呢是有些我们心理上的障碍啊。那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先来看。首先主耶稣他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里面，他离开了犹大要往加利利去。啊，假如从地图上来讲的话呢，从犹大到加利利呢，你看最直接的路就是要经过中间的撒玛利亚，啊，但是呢，在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他说，特别说他说我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啊，那就会讲这很简单嘛，这本来最近的路就是这样，为什么说必须呢？啊，原来后面他解释了是什么呢？原来从历史的。这个发展的里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的，因为撒玛利亚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混血， 啊，所以呢，犹太人基本上看不起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从犹大地要到加利利北边的加利利，他们宁愿绕到约旦，然后再绕回去到加利利。所以天生的就有这样一个隔阂，就是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所以主耶稣第一件事情就突破这些他的门徒的一个心理上的障碍，换句话说，我们心里有些偏见啊，对一些事情有些偏见，因为有了偏见我们就不愿意做啊。所以主耶稣特别选择了要经过撒玛利亚这条路，让他们看见犹太人传统的这个偏见是不对的啊，所以主耶稣就他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也不是犹太人，也不要去这个加利利啊，我们有些什么偏见啊？其实啊，讲了这个歧视啊，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具有的啊。我相信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因为我们来的地方不一样，我们中间会有些隔阂也许会因着我们的年龄阶段会有些隔阂我眼睛看不太远哈，在我们中间90后的中间有没有？有是吧？那很好，我是很喜欢找这个年轻人的哈。有一次我到中国去培训一眼看下去全部是90后的那次的培训给我很好的功课要懂得怎么样跟90后的人沟通他们蛮不一样的所以这常常是我们的隔阂因为就会怕碰到90后的人就好像不大知道是应该因为我是40后的哈，不大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哈。但这就是我们先天性的一些障碍所以假如我们要去使外民做我们门徒的话，第一件事情要把这些去掉不要因为年龄的区别，不要因为我们从哪里来甚至于我们有一个固有的观念就是说哎呀跨文化不可能的其实我最近自己常常跑出去也给我很多的很好的这个功课，就是常常以前觉得天经地义的一些观念实际上都不正确的。我记得我还在念神学的时候基本上的观念就是你要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大，然后再传到撒玛利亚，然后传到地极好像一定要按照这个次序的所以呢一般在宣教的就是说你先在你自己本文化里面去做宣教，然后再去做跨文化的宣教最近就让我跌破眼镜现在中国很感谢神，有些教会他懂得做宣教而且比我这个老古董先进的多了，他们20几岁的小伙子已经被派到尼泊尔非洲回教国家去宣教这就是我固有的这些限制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这个歌很好哈，不要有这些限制，神派我们去到哪里就去哪里不要有这个限制所以不要因着我们的从哪里来不一样，不要因为我们的年龄不一样或者我们的文化背景不一样，其实这都不是应该有的限制因为在主里面他可以跨越过所有的这一切。那第一步我们要在心理上要跨越，假如我们不跨越这第一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第二个呢，让我们看见呢在一些这个背景上给我们一些限制那在这里我们一看到呢这一段在约翰福音4章这里早期的记载里面这个讲到主耶稣走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走路困倦了，在一个这个井旁边坐下来所以呢就正好是正中午所以呢就碰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那这个呢假如我们没有一些背景的话就不太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怎么样呢 哎，不要说这个撒玛利亚这个这那个地方那么热哈，就是我们在湾区到夏天有时候也蛮热的，有谁愿意中午跑到外面去做事的？有没有？很少哈，啊，因为为什么呀？太热了啊，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妇人她是怎么样，中午去打水啊，中午去打水。啊，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假如你去看旧约的其他的记载，一般人打水都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去打水的。好，那所以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妇人是蛮特别的。等等，我们就继续看到了哈。那同样的，会发现哎，跟一个妇人要水喝有什么特别？啊，原来在当时，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中间第一个不来往啊，同时呢，男人跟女人不大讲话的。啊，这个中国人早期也有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的，不大讲话的哈，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做了一件，在文化背景上就是一个很有突破性的啊。第一个，他主动的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啊，第二个，他的一个犹太的男人跟一个女人要水喝，啊，这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啊，那这就是在一些背景上我们要突破的啊。那怎么样突破呢？啊，怎么样突破呢？啊，就是我们不要认为我们跟人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跟人家沟通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一开始坐下来，当然他口渴是一件事情哈，他问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一个问题，他问了什么？刚刚都念过的，啊，请拿水给我喝，啊，请拿水给我喝。你不觉得这问题很奇怪吗？哎，假如你有过去跟人家传福音的经验的话，你第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怎么样，对不对？对啊，我有福音啊，我要告诉你啊，啊，你有需要啊。对不对？我想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告诉你要你需要什么。但是主耶稣做一件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他先说我有需要，我有需要，这就是所谓的认同啊。你要跟别人要建立这个沟通，第一件事情你要 identify with them， 你要和他认同，因为你这样才有共同点。你这样才有共同点，所以主耶稣他第一件事情，他不是来说，我是救世主啊，我今天来了，我口渴了，你赶快拿点水来给我喝。之外，我要告诉你怎样怎样怎样啊。他第一件事情说，请拿一点水给我喝。那所以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有反感的，而且呢，让他知道，哎，你这个犹太男人居然也有需要。哎，凭良心讲，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啊，这里讲到口渴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啊。因为当我们没有水的时候，缺乏水的时候，口就会渴啊，这就是我们的需要啊。其实我们去好好去想一想看，我们除了口渴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需要？每个人都有啊。我常想到，常常以为我们过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就以为我们有平安，是吗？我们拥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对将来就有把握吗？是吗？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只是有的需要我们不自觉，或者有的需要我们不愿意跟人家讲。但是其实我们心中每个人都有需要，所以主要是从我们的需要最明显的需要，我热天热走路口渴了，我需要喝水，有这个需要。实际上在我们人生里面，除了口渴之外，我们里面的需要其实更大。啊，我们里面的需要更大，啊，我们常常在生活中间，我们发现我们乏力、匮乏，就好像主耶稣坐在井旁一样，啊，所以主耶稣先用啊这个口渴来告诉他，啊，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下面要讲的话有兴趣，因为主耶稣也表达，我渴了，我需要水。你渴了，你也需要水，但是除了口渴需要水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啊，当我们跟人家认同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他你中间比较没有隔阂，他会知道啊，他的需要，我们也有需要。啊， 但是呢，认同不能走得太远啊，走得太远的话，人家觉得你传的福音我根本没有这个需要。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很热心，哎呀是啊，我们口渴是要喝水哈，然后说呢，你软弱我也软弱啊，你爱世界我也爱世界啊，我整天去逛商场，整天看着韩剧等等等等哈，那这些人听了就说，哎，你跟我一样，你传福音给我需要吗？明白吗？啊，所以认同你是适可而止啊，你要把我们的需要能够列出来就好了。实际上，福音是不同的，就是因为它不同，这福音才对我们有吸引力。因为假如你软弱，我也软弱，那你信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有什么两样？我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常常对一些人跟我传福音的人就有这个态度，啊，你其实你活得还不如我好，我要信你这个神干嘛？啊，那福音就是因为它不同，就是因为它不同啊，所以才是福音啊，才是福音。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跟撒玛利亚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刚刚。第一次读呢，还是以前读过这段经文的话，你会觉得很诧异。主耶稣的跟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两个对答，好像鸡跟鸭讲话一样，啊！但是呢，其实主耶稣是一步一步把他带到主耶稣要传的信息。在这里，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抓住你福音的重心，抓住你福音的重心。他一开头说要水之后，他就说，假如你知道神要给你的恩赐和跟你说要水喝的这个人是谁的话，你早就要跟我要活水啊！一开头就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啊！他讲了两点，这是福音的重心。第一个，你信谁？第一个，你信谁？千万不要在分享福音的时候讲了半天，人家只知道有你没有耶稣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第一件事情就讲到你相信的是谁，是耶稣，我们的福音的中心是耶稣。第二个讲到的就是神要给你的恩赐，这恩赐原来这个字实际上就是礼物啊，就是礼物啊。礼物有个特性，就是说不是你赚来的啊，是白白给你的啊。所以这是他两个福音的重点啊，就是你要相信谁，要相信神给你的礼物啊，这很重要。因为怎么样呢，我们人常常觉得不劳而获，这个好像不大对的啊。但是呢，因为这礼物太大，大到一个程度你根本没有办法能够换来的，除了神能够给你以外，没有人可以换来的。因为在整个传福音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两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知道神给我们这个礼物只有神可以给我们啊。这礼物到底是什么呢啊？他用了有活水的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啊，就把它压缩一下，他要讲的什么呢？神要给我们的礼物就是他要给我们的生命，他要给我们的生命啊。常常跟一些慕道朋友在谈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信仰和宗教混为一谈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把我们的信仰跟一些仪式、跟一些要做的事情混在一起。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最中心的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原来的生命去可以修修补补去把它改良的，因为那个不好的东西你怎么样改还是这边有没有三星、哦、我知道 Larry 回家了哈，可以。三星最近出了这个叫什么 Galaxy 7是吧？ Note 7哈，你怎么改还是不行的哈，所以肯定要重新做哈啊。那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是说修修补补就可以的。假如修修补补可以的话，我们还需要耶稣吗？啊，就是要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啊。而且我们的信仰是因为有了这个生命和神建立了一个关系啊，建立的关系啊，这是福音的中心啊。因为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啊，我这样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就是基督徒啊 maybe not 啊，一个基督徒不说你每个礼拜来做礼拜，但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啊，一个基督徒乃是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才是基督徒。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啊，这才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搞清楚，主耶稣在这上面讲的再清楚不过，啊，他说呢，你要相信，像你说拿水 给我喝的人是谁，啊，是谁，然后呢，他要给你，啊，一个这个礼物，这个礼物赚不来的，只有神可以给你，这个礼物就是神的生命，这个礼物就是神要给我们和他建立正常关系的这个生命。好，但是人在听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打岔的，啊，你看到刚刚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会打岔的，啊，主耶稣说我要给你喝水，因为他一听的说我给你活水你永远不渴，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受感动的，他马上说先生我要这个水，因为他知道他每天顶着这个大太阳来打水不是一件这个好玩的事情啊，所以他知道假如能够有一个让他真正能够得到满足的活水的话，他真的很想要啊，真的很想要。但他在这了解的过程里面呢，他就打了很多岔。第一个，他一直把井水跟这个活水啊混为一谈啊，井水跟活水混为一谈啊。那这个他是这个他说这个这想到井水的话，他说这个井那么深，你没有打水的工具怎么可能打水上来呢啊。然后呢第二步就想到，哎，你以为有好多东西给我吗？我们撒玛利亚人也有蛮了不得的东西，因为这颗井是谁给的？雅各给的啊，而且养了我们这个家族这么多世代，我们有很了不得的东西啊，所以他一直打岔啊。那最后呢，讲到这个要请他找他丈夫来的时候，他居然还会把一些宗教的这些事情搬出来。他说：“你们说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我们在这个山上敬拜等等啊。”但是主耶稣，你发现很有趣的，从来不回答他这些问题。从来不回答这些问题，他直截了当继续讲下去，啊，你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但是喝了我给你的水的，就永远不渴，啊，他一直持续在他讲的这个中心上面，啊，所以福音是不同的，因为我们都有需要，只有福音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的需要。真正满足我们的需要，啊，其实我们人在生活中间，我们常常也做了一些事情，啊，的的确确能够让我们有暂时的满足，啊，我们不能否认这件事情，但是要让我们从心里面真正得到满足，这是两回事情，啊，这是两回事情，啊，所以只有福音才能够真正给我们从心里面得到的满足。所以最后主耶稣来告诉他啊，你真的要敬拜的是要来认识神，来敬拜神啊，敬拜神。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啊，怎么样啊，走出我们自己的一些局限啊，走出自己的一些局限。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预备啊，这个不能说这个完全不预备，是应该预备啊。但是我这里要提醒一件事情，真正传福音要依靠的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的经验，不是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功，真正要依靠的是圣灵，真正要依靠的是圣灵啊。这个是我们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有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是把我们自己局限在那个里面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彼得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家问我们这个心中盼望的缘由呢，他叫我们要常做准备啊，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需要预备的，但是不是依靠啊。我们做一件事情跟依靠这件事情是不同的啊，所以传福音的人要心里要清楚，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本事，不是依靠我的这个口才啊，乃是依靠神，乃是依靠神。我记得在以前在宣道会的时候， 这个去带去短宣啊，这个在宣传会早一期的这些长老们都跟我们一起去过啊，那时候我们是非常注意准备的，说每一个短宣队出去之前一定要写好你自己的见证。练习这个思虑啊，怎么样去跟人家谈思虑啊，然后呢要准备一些节目啊，然后要祷告啊，所以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准备的啊，所以很有趣的就是神很风趣的啊，提前我们都安排的非常好啊，跟当地的牧师啦什么都联络的很好啊。结果很有趣的事就是到了第一天，我们去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第一句话，你猜是什么？你们来干什么？啊，结果整个队的人脸都挂下来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哈？啊，这其实有时候碰到难处啊，实际上是好事，你知道吗？啊，因为当时大家都觉得我准备的不错，我可以来短宣了，啊，结果神就让我们看见，你准备的再好，我不给你开路也没用，啊，也没用。所以呢，从那天开始起，我们每次短宣队到那里去短宣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大家一起祷告，问神今天我要做什么，问神今天我要做什么。所以从自从那天开始之后啊，很感谢神的，神就开启了许多我们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门，让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在那里和他们合作，差不多有5年到10年之久，啊，就是神让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从一个实际例子，不要靠自己，啊，做神传福音的工作是要靠圣灵，不是靠自己。那主耶稣呢，也的的确实让我们看见，当这个主耶稣已经讲完这个活水之后啊，他马上就说：“你叫你的丈夫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很稀奇，这主耶稣居然会问这件事情：“叫你的丈夫来。”原来这个妇人怎么样？有没有丈夫？有5个丈夫，但现在的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可想而知怎么样，她的生活是蛮不合适的啊。但是这里我们是看到一件事情，神这个耶稣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啊，他参透万事，知道我们人心里想的事情，而且他也告诉这个妇人说，你说的不错啊，你的的确确没有丈夫，因为你以前有5个丈夫，现在的丈夫也不是你的丈夫啊，让这个妇人知道啊，我知道你的来龙去脉啊，我知道你来龙去脉啊。那这个当主耶稣一讲这个时候，这个妇人马上就改变语气，他说怎么样，先生，我看你是个先知，我看你是个先知。你就看见没有，转变这个妇人的心乃是神耶稣基督讲的这个话，这是出自圣灵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耶稣，没有他这样的这个能耐哈，但是呢，圣灵的的确确有这样子的能力，和圣灵的确确有这样子的恩赐啊。假如你们去还读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还记得有知识的语言啊，这就是知识的语言，就是说神可以让你知道一些事情啊，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这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是圣灵的工作，以至于让这个妇人有这样大的改变啊。所以难怪保罗说，这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所以真正传福音是要靠圣灵啊，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乃是靠着神的圣灵来感动，来 convict 啊，来定罪我们自己。你注意到没有，主耶稣在这里有没有定罪这个妇人呢？有没有？没有，他让妇人自己来定自己的罪，自己知道 是什么样的情形。好，那所以圣灵要除掉我们的这个自己的限制啊，要靠神的大能。然后传福音是要真正的福音啊，真正的福音在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上真的改变看出来。第一个，他有很明显的改变啊，很有明显的改变。这妇人来为了是打水，他走的时候呢，有没有把水带回去啊？没有了，显然在这妇人他听见福音之后，他发现这世上除了打水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在他生活里面，他的 priority， 他的这个优先次序改变了啊，优先次序改变了。所以一个真听到真正的福音、真正的悔改的人，他一定有改变的，一定有改变的啊。所以在这妇人这个身上呢，看到好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优先次序改变，他不再觉得我要来打水这件事最重要，但是我的生命被改变是他的更重要的事情。不但如此，他做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他居然到了城里面向人家说怎么样，他我遇见了一个人，他把我一生所做的事情通通讲出来了。哎，请问你在这个城里面，难道人家不知道这个妇人的故事吗？我相信一定是个 open secret， 每个人都知道的。难在难在哪里啊？请问这妇人讲这些话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啊！我看到这个妇人这句话，我心里实在非常兴奋的，就是你就看见一个人被罪被做自己做错的事情捆绑之后得到释放，他可以完完全全不在乎这些事情，因为他知道耶稣已经知道他的这些罪，而且赦免了他啊，所以他可以完完全全的得到释放啊，能够改变啊。所以啊，一个是真正听到福音的人，他一定会有改变，他的生活的 priority 会改变，然后他在从最终被释放之后，他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啊，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自由的人啊。所以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啊。所以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真的不管他以前生命中间有什么样的污点，生命中间有什么样让他自己觉得很懊恼的事情，但是在主的释放中间通通要被解除掉。这就是一个相信神的人的好处，因为他得到释放，神已经把他从这些捆绑中间释放出来，同时会跟神有直接的关系。你会看见这些撒玛利亚的人，不但他听了这妇人做见证，他们来找耶稣，那后来他们直接跟耶稣来往啊，所以最后这些撒玛利亚人好像有点忘恩负义一样的哈，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哎，不是因为你跟我们做的见证，乃是我们直接去见到耶稣了啊。”所以真正的福音是会让我们人生命会改变的，真正的福音会让我们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的，正常的关系的啊，这是真的福音啊，这是真的福音，也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真正听到福音而得救的人。那最后我们来看啊，这个门徒回来了啊，问耶稣要不要吃东西啊，结果主耶稣他回答是怎么样啊？我有的食物是你不知道的啊。那这个我想这段经文呢，对中国人来讲比较容易了解哈啊，中国人对吃是非常注意的啊啊，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真正让主耶稣里面感到满足的是什么？不是食物。吃一顿大餐，我想大概很多中国人都很爱的。我知道有人可以开很远很远，就是为了吃一顿大餐的哈啊啊！你为什么会老远去吃那顿大餐呢？满足嘛，对不对啊？但是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他真正的满足是做了神要他做的事。这是才真正的满足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谁啊，真的领过人信耶稣的啊。以前在宣道会的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每次有人要信主，都是说，哎，师母啊，牧师，你来带这个人信耶稣祷告哈。我们后来叫他们你自己可以带领啊，这些慕道友做决志祷告的啊。自从我们教他怎么去之后，从来不来再找我们。原来他们发现带领人信主带给他们的喜乐是他们自己所不能够形容的，所以你做过这些事情，你就知道带给你的满足是有多大。主耶稣就告诉我，我不饿了，因为我已经得到满足，我做了神要叫我来做的事情。那另外呢，他给这些门徒一个提醒，他说，你们不说这个庄稼还六个月才熟吗？他说，我告诉你，现在已经熟了。原因在哪里？别人种你收割。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不是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去传福音，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传福音，什么情况都可以传福音，因为有别人已经为你撒了种，等了你去收割。所以当我们有这个布道会来的时候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你先来预备心中我们要邀请什么样的人来那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们会有这个单张你这个礼拜回去就开始为你要邀请人来祷告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同事，甚至于你不喜欢的人，把福音带给他，他将来可以变成你喜欢的人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单张给你，你把你要邀请的人的名字写下来交到教会，我们会在祷告会里面为每一个邀请来的人来祷告。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提的就是，传福音不是靠人的本事，传福音是圣灵的工作，得救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借着祷告让那些你邀请的人有机会让他心来改变让他心来改变同时呢，我们在布道会之后，我们也盼望若是神恩待我们，有人愿意举手，愿意决志那我们希望有弟兄姐妹愿意来做陪谈的陪谈呢，乃是找到那些决志的人我们跟他进一步来谈那我们会有些基本的训练给你们那第三个呢，我们要的是带祷的人，在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在后面祷告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在后面祷告，因为福音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借着祷告让他能够成就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单单讲大使命，不单单唱大使命，也让我们参与大使命。